梦中看到穿着浅黄衬衣的师傅，神态和说话的语气都很像师傅。师傅对我说，要把真的修成假的，把假的都修没了，那你就修成了。这里面从两方面看啊，第一个，你自己认为的真，就是人类社会的这个现实，而在神的眼里它并不真，在神的眼里它并不真。再有一个，也可能点化你什么事情啊，点化你什么事情。也可能在说反话，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因为你把我点化给你的话，你回头来叫我再给你解释出来，那我点化你干什么？真善忍的顺序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没有，真里边有真善忍，善里边也有真善忍，人里边还有真善忍。在《断法轮》一书中，当老师提到佛道两家时，常把道家放在佛家之前，这与真善忍的顺序排列有关吗？你怎么注意到这些小事上去了？啊，这个没有关系。佛道神，我这个说起来顺嘴，我可以说道佛神他变了，神道佛啊，他都变得不那么顺嘴。真善忍多顺呢，是吧？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哦，你说那什么都行，明天你来个忍善真，这可不行。我是一个认真谨慎而又心急的人，我感到这种心态已经成了修炼中的障碍，太是障碍了。你能够察觉到它，是吧？这就是非常好。这是后天的观念和业力造成的吗？还是先天的特殊气造成的？是观念，是观念。就是这种类型的观念。你遇到事儿就让你急，养成的一种习惯性的观念。在这么苦的环境下还想要修炼，师父说在这么苦的环境下还要修炼，这了不起。我却是因为觉得世间太苦太无聊而一定要修炼，是我太不能吃苦了吗？这倒不一定是，这倒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啊。也许你呢体悟到常人中啊，常人社会的这种啊真正的苦啊，常人人类社会确实是很苦。任何一个空间的生命，它都可以飞来飞去，飘来飘去，可大可小，是吧？这个一切都是非常自如的，就唯独人类这个空间是这样的。当你一生出来的时候，你就被这个空间的一切所束缚了，是吧？你走路会累，是吧？你不吃会饿，是吧？不喝会渴，是吧？穿少了会冷，是吧？等等，这是自然而然进入这空间带来的苦。当然了，还有人与人心性上的摩擦，在业力的偿还，在无知中造业等等许许多多方面，是吧？这是人察觉不到的。所以人类就是苦。我 有一些人问他，他每触及金属会把手会出会这个放电，就是啊会出电，你连续一年多了，请问老师是否还在同一层次中待着？不是，因为呢人在修炼中所出现的一切能量，也就是你的功和你身体的改变，所有这一切人最敏感的就是电，所以他们都带有电的成分，是吧？这种电的成分，这种电它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表现，是吧？那么如果你在修炼中啊这个某些方面就是这个精进不够，或者是某些方面还做得稍微欠妥，那么也可能这件事情就是在点化你什么。因为呢功在功啊，它在这个起作用的同时啊在增长，在提高层次的时候呢，相应的它也会带有防电的制造出防电的东西来，是吧？它会这样。西宁有人攻击大法，有人主张和他打官司，我认为这是用常人的手段和常人斗，这个看法对不对？首先肯定我们的学员呢维护大法的心没有错啊，没有错。看是什么样的破坏法，如果他对我们的大法造成了一定影响，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当然我们尽量不要这些东西，是吧？如果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也未尝不可。但是呢，我们尽量能助人嘛，我们总是要网开一面，给人一个机会的，是吧？哪怕他曾经无意中破坏了法，啊，也要给他个认识过程，找他说一说。啊，如果他还继续这样下去，那我们说采用一下法律手段也无尝不可。因为我们那个大法在这个澳洲是注册的这个学会团体，是吧？在法律上是承认的，也不是随便受人攻击的。我的问题是修炼中的状态成千上万种不止，我们应如何衡量自己是否正确对待了修炼中的状态？我们每个人修炼呢，都想把每一关过好，也想知道自己到底过得好和不好。其实如果你能够坦然不动的在利益面前，你就算过去了。你能够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原因，你就是过去了，是吧？当然了，过去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他释放了，是吧？但是他心里头还是有点别扭，那就是说明他还留了一点，是吧？这个不难判断。但是呢，是不是说我们每一关都得过好，过不去了你就达不到修炼标准了，你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修炼呢就是修人这颗心，我讲的再清楚，在利益面前，在气恨面前，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面前，你的心都会实实在在的被触动着，是吧？真正能达到坦然不动，那我说那是真了不起。那么有的人说，是不是我这一关没过好，我这是不是就不行了，是吧？有的人呢认识高一点，有的人 这是的第一点。有的人闭关过好了，有的差一点，有的根本就没过好，可是呢他知道后悔，那么他争取下一次还要是吧，继续这个弥补这个不足，再来这个过关的事情呢，是吧，再来考验的事情呢，他要把它过好。其实这就是修炼，每一关都能过得去，我说那就不是修炼，那就是说我这个师父没尽到职责，给你设的难太小，你的心性没从中得到提高，是吧。日本弟子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我修炼三年有余，我母亲去年三月去世啊，他也修炼三年，我时常为自己的许多不足加大了他的难而悔恨。在他过生死关时，由于自己当时没能清醒地认识到大法的严肃性，而在法上没能真正的对他有所帮助而自责，这也没什么自责啊，没什么自责。我们每个人都在修炼中，也可能会做错什么事情，也可能修炼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干扰面前说能够坦然不动地把握住自己，那才叫修炼。说我没做好，说你别人没做好，对他给予的帮助太小，那不叫他修炼啊，这也没什么自责的。就是接受这些教训，我们自己如何做好啊。也许他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不好啊，每个人学法呢都不会白学啊。您能给我们讲一讲物质的结构吗？哇，这可很大呀，哪一层物质的结构呢？哪一种物质的结构呢？那个非常复杂的，那个分子的排列程序现在科学已经认识到了，那个原子核的排列程序是吧，特别是这个表面金属元素的排列，这个金属排列程序啊，是吧，这个木头啊，甚至许多这个砖啊，植物啊，它的分子排列程序，这个现在都有照片，科学上都有实物照片的，这个很啊，这个都有。你要说这个你的物质整个物质结构，那也讲不完了，我讲几天也讲不完。我们讲宇宙的那个笼统的概括的说了宇宙的一个物质存在的方式，但是那也是极其贫乏有限的，因为人类没有那样的语言去形容它。在我们这个空间，事物发生的时间顺序在另外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如何体现？是靠年代直接显现的吗？那天有一个人，一个小伙子问我，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真理。我说在常人中是真理，我说离开这个空间它不是真理，在不同的时空和这个状态下它就不是真理啊，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下呢它是不同的状态，你不能用人的概念来衡量它啊，它也有它的这个时间的计算方式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业要还，自己的业自己承担，别人不能随便干扰。如果有人有生命危险，作为修炼的人该怎么对待，这个我都讲了， 你要看一个人在杀人在放火你不管，那不就是你的心性问题吗？是吧？解人，这个解人危难之中，我说这不就是做好人的一种体现吗？像我们所讲的这个无为啊，是吧？这个是你自己不要去抱着执着心去分给自己要找什么事情要做，香港薛元宪老师问好，谢谢大家。看《断法轮》一书时，一面看书，同时会有其他杂念进到脑子里来，如何摆正看待这些问题？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是吧？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就是你要克服它，就是那些个思想后天形成的那个思想观念和你思想里产生的业力造成的。啊，就是他的干扰，就是排斥他，是吧？我就坚定的看，就这样看，本身就是在消他，因为法嘛，你看法就是消他，但是你不能受他的影响。眼睛虽然在看了，因为每个字念啥都不知道了，那就不行。在似乎在每次过心境关时，当时感觉关过去了，可事后回头一看，发现过得并不好，或者没过去，这是不是由于层次提高造成的感觉？也许是，是吧？你自己层次高了，回头看看，那些都不行，啊，也许是。那么也许是呢？你在修炼中呢？因为我们是分层修炼的，是吧？一层一层去的，是吧？在一个境界中去掉的，在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中，可能它还有，是吧？修炼的反正是一个，表现起来呢并不复杂，实际上有些事情是复杂的。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两地的学员向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这个花好像很贵啊，大家不用花这些，我不看这个形式的，但是我谢谢你们啊。有些学员过去是学其他公派的，能打坐两到三小时，他们总觉得比不能打坐的学员好，不注意学法和心性修炼，请师尊点我们开始。大家知道啊，我们有些学员呢，过去是搞体育的，啊，有些学员是搞舞蹈的。那个腿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一下子弹上，非常轻松。可是那是不是练功呢？不是。如果他要真正修炼的时候，他发现不一样了， 是吧？那是这个跳舞的腿呀、啊，却出现了盘腿盘不上，疼。因为你的盘腿绝不能够因为你的盘成为一种是吧单一的盘坐，因为这是修炼，是吧？你的所有都得为你的提高而负责任，包括打坐，得真正能够使你消业，是吧？提高心性，起作用才行。盘的时间再长有什么用呢？如果不能够消业，如果不能够在修炼中起作用，为盘腿而盘腿，盘腿时间再长又有什么用处呢？是这样吧？我这里不是批评大家，在讲法理，是吧？我从来都没有说过随盘腿多长时间他的长处真高，他修的如何如何好，是吧？如果你过去学其他功的，你的盘腿和原来一样没有变化，那可不是个小事了，不能叫大法擦边而过呀。如果不真正学法，就不知道这个法的可贵。盘不上腿的，是吧？你也别着急，形成一种执着之后也是障碍，啊，慢慢去盘，先练单盘，总就能盘上了。啊，80多岁的人从来没盘过腿都盘上了，为什么我们盘不上？都能盘。弟子学法几年来，感觉离一切奥秘的洞见还非常遥远。其实我告诉你，当你在修炼过程中，在转法轮中突然间又明白一个法理的时候，你已经在那一层了，不然的话那一层的法理绝不能开示给你。那么为什么不能所有的一下都知道呢？因为你人的这一面是绝不能知道神的佛的真正的理的，你只能从转法轮的那一段话中明白了更高层次的理，这已经是给你的一种开始了，啊！可是在那边瞬间你达到那个标准的那一部分，那他马上整个宇宙在他所在境界中的一切法理全都知道。所以就是有的学员呢，一见到我呀，提不出问题了，没啥话要说，他什么都明白了，是吧？他修好的那面精神起来了，他就明白了，是吧？他修的不好的这一件永远都是有问题要提。所以一离开我，他突然想起来，哎呀，我有个问题咋没问老师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直留意研究修炼过程中及影响佛法修炼勇猛精进的因素，以促进自己更好的修炼。这个没有啥因素，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其实我告诉你，都是现成的给你摆到那儿的，就是执着心的问题，去不去？其他什么都没有研究的。大家知道我把这个法理都给你讲的再透不过了，啊，过去呢连那些东西都得靠人悟的，然后我都把它讲出来了。然后不要抱着什么研究这个那个，你就只管碰到问题你就找你的心，啊，就你的执着，保证就能过了那一关，就会把事情做好，也就能提高上来。常和自己对 法理解认识较接近和对一些问题悟法相同的人在一起交流，切磋是否也是一种执着。这倒不一定是像你说的那样，如果你说我谁也不找，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就是非得要跟他在一起啊，我由于其他心带出来的啊，对这个人的这个相信依赖或者是如何如何，我说那就不对，那不一定是这样啊。如果你要是觉得和别人谈谈不清楚，你想找谈清楚的人能谈清楚啊，这也不一定是错。遇到对法理解不同或对某件事情的悟法不同时，如何去排除自己固有的观念，更好的提高上来。这个对法理理解不同，对某件事情悟法不同，不同那就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就是和别人不同。因为呢，你永远都不可能和别人在一个层次上同时前进，所以你和别人永远可能都存在着看法的不同，对法理的认识的不同，法在每一个层次上，每一个微小层次上的理解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每个学员都在进步，都在精进中，但是对法理解的都不一样的原因，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因为你在常人这块做啊，在常人这做，和常人接触，与社会接触的时候，那么都要尽量的这个按照法最表面所提所要求的去做。你自己修的更高的法理，修的再高，其实你是讲不出来的，只能心里一下子忽然间明白了，是吧？明白了以后可能还不明白呢，因为呢，明白的部分都得过去，是吧？都得隔开，剩下的这部分总是不明白的。师父说过，在所有空间的生命体都没有我们常人的这个身体，对，都没有我们这一层分子构成的身体，所以不会得病，也就不存在生老病死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这种痛苦了。另外空间的人可以飘起来，没有轻重，非常美妙。那么为什么死去了的人也脱了人的肉身这层壳，但他们还会痛苦呢？人呢，他是在最苦中，可是呢，三界之内的人呢，都是苦，只不过是越往三界的高处去，他比他低层次上的越好一点，是吧？人这是最苦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呀，在三界内都是存在的，不只是人。人呢？人要是这个离开人的身体的时候，人这个人的主元神离开人的身体的时候啊，他也没有脱离三界啊，他还是在三界，而且呢，有许多呢，如果要是往下去，在死了之后往上去，在三界的不同层次中高于人，那么他的痛苦要比人要少得多。如果他还不如人了， 是吧？在人以下，那他的恨苦啊比人还大，是吧？在神的眼里看，三界之内的所有生命统称为人，但是我们地球上的人呢，统把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把我们地球上的人叫做人，把天上的人叫做天人，是吧？三界之内的天人，但他们会有痛苦，特别是不该杀死的，给杀死了。就成了孤魂野鬼，落到了很痛苦的境地。他们死了，不是也没有人的肉身吗？就是他在三界之内，他都要苦。但是人呢，人的苦和他们的苦不一样啊，因为人的空间的特殊性，造成了人的这种苦的状态，而他们呢，有他们苦的状态，还不止这些呢。那个地狱里边的那个处罚。那苦那种痛苦那是无法形容的，我从来不讲，因为我们是神圣的法，不讲这些啊。因为我们修炼，我们要你往高去，说这地上这东西我都不讲，你也讲。南京的弟子代我向您问好，谢谢大家。深圳全体学员向老师问好，谢谢大家。我一年前接触大法，我觉得很好，但我信仰宗教，不想放弃它。按大法要求，是应该不按法门的，我难以选择大法和宗教，请问怎么办？我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路是你自己走。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我当年在中国传宗的时候，我这边一开始讲课，那么在我附近不远的地方，保证有一个假气功在讲课，就看人选择哪个门，进哪个门，你是要正的还是要邪的，永远都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是吧，开法会，那有一个什么合教组织也在那边开什么会，是不是？反正是呢，总是这样的，相生相克的理它是这样存在的。那么这个大法呢，它大也得考验人，你想进哪个门啊？所以法你看得的容易，其实你得的并不容易。这个我从来，你别这个问题别问我，我也不会给你回答。但是道理我是讲的非常清楚，是吧？选择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想修什么就修什么。你不想修你就不修，是吧？我们这里完全看人心的，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东西。大法弟子圆满使身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身体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另外是元婴代替身体。这种理解对吗？不对，是吧？我在我们大法的法理上已经讲过了，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的是最好的啊，已经讲得清楚了。但是呢，每个人的情况还不同，是吧？有的呢，给他肉身他还不要呢，因为他回到他的世界里，如果带着肉身回去，人家会觉得怪怪的啊，他还不会要呢。那么有人说我什么都想要，我就要这样，那你是用人的思想在想问题。当你明白的时候，开悟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思考问题，因为你已经没有了人的这种低能的思想，是吧？是站在那个境界中思考问题了。 弟子的护法神都是师父指派的吗？那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跟你们讲说你有护法神呢、啊、我记得我没公开讲过是吧？你可别从别的宗教那儿和其他那儿弄来些个名词。但是我们有没有？有。说不过我一直没有讲过你是从哪儿来的，你从哪儿来的这句话是吧？我告诉大家，一个修炼的人呢、啊，别说是你们修大法的，全世界在许多地区我都看过，那在中国还比较多，穿着脏兮兮的邋里邋遢的，是吧？夹一堆那个破棉被，走哪睡哪，你看他，他就是要饭的。可是他周围有这个天龙八部护法，你知道他是谁？谁也不知道。人就是用人的眼睛看问题。那当然，那小道修炼，他都能达到这个状态，那我们当然大法修炼更不一样了。是吧？只不过是我不想跟你们讲出这些来，思想别忘了让用不断的精进在法理上，那些事情都不用你管。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一修炼就胆大起来了？是吧？过去不敢走黑路，啊，也敢走了，是吧？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江西景德镇的全体学员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在常人时候享受残疾人的待遇，得法后是不是不能再享受这种待遇？我怕享受这种待遇就还不了业了。这个问题啊，我可得这个咱们可得两方面看。如果你是个残疾人，说你没劳动不了，没有生活来源，是吧？这个国家又有这个政策，我看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我告诉你的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说我们不看这些形式，只看人心。哎，不管他对与错，反正是法律这样规定，啊，社会允许给你，那么我们就最大限度符合他，也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残疾的病已经好了，你还在享受着这种待遇，你不告诉政府，那就是个心性问题。哈，就这么看。练功时出现思想业或其他气息干扰，还没等我排除它就反应完了。这个你意识到它的时候啊，你能够意识到它不是自己，它是思想业，这种思想不对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排斥它。常人不修炼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的，他认为所有的思想都是他自己呀、啊。最后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的多的主宰的他干的一切，他却以为是他自己干的，他自己那个时候已经被埋没被掩盖，什么作用都不起了，根本就不是他了。现在社会的人都这么活了。他还觉得人家还夸他真了不起啊，这个人不容易吃亏啊，不容易上当啊，老练呢、啊、要我说他是傻透了、啊、他这辈子没活了，他交给别人活了，他的身体被别人控制了。我虽然采取了分清自我的办法，但仍不能完全杜绝。是你一下子说我不要你，他就死了，那没来那么痛快，是吧？你在能分清他的同时，你自己就在强大起来，你自己就在醒悟，你自己就在 冲破他的包围，越来越强大，他就越来越消失，越来越消失，最后消失掉。会不会给功带来不好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的正念在起作用，在练功，不受它干扰，我就学法，你都能保持住这些，遇到问题能够找自己的心境，查自己的问题，他就已经吓得了不得了，他就知道他自己在消，在完蛋了。如果在有生之年仍修不到圆满，能否待业往生？在法轮世界继续修炼，像极乐世界一样。其实我告诉大家呀，因为这个我已经讲过，初期就讲过，算法轮也讲过了，那个待业往生啊，不是是人化了的那种待业往生，是人情化了，人味化了，人把它感情化了。什么叫待业往生啊？我告诉大家，真正能待业往生的，他其实已经达到标准了。我告诉大家，最难过的一关，心愿必须走出去的那一关，就是放下生死。当然，不一定非得考验你，在生死面前考验你，绝不会这样的啊。但也不绝对排除啊，就说这意思。每个人的面对他自己的这个最大的难关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考验你能不能走出这一步。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但你能放下生死，但这不是说叫你死啊。我们修不讲修人的心嘛。怎么样待业往生呢？得在他死的时候啊，他嘴里念念不忘啊，心里头完全没有害怕死亡那种害怕的感觉，人做得到吗？马上就要死了，那心情是什么心情啊？没有这个任何修炼基础和思想基础，他做得到吗？他一点也不害怕，临死的时候他嘴里还在念着佛，念着佛啊，在念着佛，而且不但不害怕，还升起一种念佛念的自己，还升起了一种这个潜意识的这个欢喜的心。当然这种欢喜心是佛那个对佛的那种喜，那种喜啊。你说这个人能下地狱吗？他都放下生死，在生死关头他都不怕了，还让他当人吗？他已经不是人的行为了，人哪有不怕死的？那么他嘴里在念着佛，那佛看到这样的人，他能不接他吗？当然了，他还有业力，是吧？他没好好修吗？他还有没去的心，怎么办？就把他弄到离极乐世界很近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边先去修，修他个几万年，达到标准了再去极乐世界。只不过那里边为什么要修几万年呢？因为那里不苦了吗？不苦修的就慢嘛。人这为什么修炼快呢？一生几十年就能修成呢？因为人这苦。因为人这苦，大家都是从娘胎里生出来这样，也就互相之间都这样，也就不觉得谁苦。所以在神的眼里看人是很苦的，是吧？他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然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啊。我讲了说修炼呢，大法修炼大法绝不会白修，你只要不说我不修了不好，是吧？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精进呢，或者说还精进不够啊，悟性差一些啊，但是你也算得到一些，是吧？自有一个安排，就是啊，或者是这个有愿望想下世接着修，那么所修的都不会白瞎，都不会白念，他会带着他转生，是吧？转生长大以后接着修，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有的人看他也确实不能修了，下一世 看也看得很清楚，那么也就给他安排福报，因为他的修炼绝不会白修，他毕竟吃了苦了，付出了，所得到这些东西，他不能够成为正果，但是他会把它转化成福报，来世当个大官发大财。但是不是我们修炼人所求的，他不能继续修了，但就是这样。但还有一点，说我这个儿子在修，修圆满了，他也修了，但是他没修圆满，他儿子修圆满了，那我想也可能会他儿子把他接到他儿子的世界里做众生，但是没有果位，他属于这个众生呢，就是百姓啊，老百姓，佛的世界里也有老百姓，但是他可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肮脏的人，那是得达到那个境界标准的天人。长存弟子向师尊问好，谢谢大家。对我的执着是不是最难去的一颗心？那当然呢，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他都是为自己嘛，是吧？从而生出许许多多的私心，有了这个为我，就使这个情呀，就变得这个表现出来，处处都是啊，难舍难割的这个，在起到这种维护自己的作用，啊，维护自己的名啊，自己喜欢，因为为了自己嘛，自己喜欢当官啊，喜欢光宗耀祖啊，喜欢这个叫人家说我好啊，喜欢有钱呐，啊，喜欢高人一等啊。喜欢吗？喜欢就是情，啊，再有那个唯私的观念，为我，也就是这样一个心，啊，所以最难去。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怎么样让大家修的时候，我讲过，我说呢，我们做事啊，要慈悲的对待一切人，是吧？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找自己的原因，哪怕别人骂了我们、打了我们，我们都找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不对。我想过，我说你，大家昨天都鼓掌，我说你要不能原谅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是因为你所说的敌人，人所划分的敌人是人划分的，而不是神，是吧？所以我们要求的也高啊。那么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首先想想别人，是吧？别人是吧，我得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我要想一想别人他失去的这个东西会对他有什么伤害，他是不是心里很难过？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啊，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是吧？先他后我，这种正法正觉，啊，直到最后圆满，都是这样。你们圆满的那部分，就是你们修好的那部分，保证是刚才我说的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在你们这边来看，你们只是是吧？只要这个遇到问题能够想自己啊，去修啊，这个向内去找啊，是吧？这个对别人啊，怎么去对待这些问题啊？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你们就在精进之中了。近这几年来，我一直参与庙中的事情，学法后觉得有冲突，不知如何对待。 我知我应该放下执着，但难以舍弃我的责任，请教导我如何对待。其实太简单不过了，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放不下呀？你说你放不下的是责任，我不相信。第一啊，你是放不下那个情。假如啊，第二，假如他真的是，你真的是，是吧？责任，是吧？你为谁负责？负的是什么责？你能使人家圆满吗？那么你的责任能使你自己圆满吗？圆满不了，你执着他干什么？你不得为你自己真正负责吗？你是为了你所谓的这个责任执着一生，和大法擦肩而过，还是真正的抓住这个时机，对自己真正的修炼求得真正的圆满吗？这不太简单的事情了吗？有为的事情啊，它绝不会圆满。你就是在那个庙中修，你那种所谓的责任，这种心不去，佛都看难受啊。你这以为你在那服什么折了佛，就认为你是够标准的了。佛是不承认宗教，只承认人心的。宗教是人搞出来的。耶稣当年没有宗教，释迦牟尼当年没有宗教，只承认修炼的人心。当然你大家在一起有个修炼的环境当然更好，我刚才还讲这个修炼环境了，更好。可是有人却执着起这个环境来了，那不是有为吗？有的人认为我盖多少庙了，然后我这个做了多少佛像啊，那将来就应该圆满了。我说圆满不了，啥也不是，那是有为。有为法如幻泡影，就是释迦牟尼讲的，是吧？你的心不真正的提高，你怎么能放那放啊？你满脑袋思想业，这个坏思想把你摆到佛那，就像一堆垃圾摆在神的佛的面前，这允许吗？那绝对不允许的嘛。所以我们在修炼中需要去掉一些肮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达到一个纯纯净净的身体，干净的思想，是吧？更高境界的思想，你才能去那个地方的吗？他舍弃这些放不下，那不太傻了吗？是吧？您还会继续讲法多少年？这个我想啊，这个我们都是有一个统一的安排啊，这些事情呢现在还不能够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一点，这个宇宙啊，它是由神来控制的，地球上的一切历史的发展都是神给定的，每一件事情是吧，地球上出现了一件大事情是吧，那都不是偶然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一亿多人学大法，那它是偶然的吗？绝不是啊。至于说到哪一天结束，这个我现在是实在是不能跟大家讲，是吧？但是你只要得了法了，你就精进去修，你别管这些，是吧？我保证你，你要修，我就让你圆满，就够了。 中人类常人的含义是否不一样？一样啊，常人我们通常就像这个就是只是把它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用法啊，含义是一样的。常人那就是人，其实我们在更高境界中还包括天人，人就是三界内的天人。人类呢，那就是人啊，是一样的。在修炼过程中悟到超常的理，不知是否正确怎么办？悟到了超常的理，你就悟到了超常的理。我刚才讲了法理，更高层次的法理只能心领，是吧？心领神会，是吧？自己明白，思想中明白，但是却不能言表。你说我把超常的理用人类的语言讲出来，好，你那么一讲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就变得平平一般，和常人的理一样了。只要通过你的嘴一讲，保证就不是那个味儿。为什么呢？因为高层次中的理只能用高层次中的思维和这个语言去讲啊，所以就不能够用人的语言去讲。在修炼过程中悟到超常的理，不知是否正确怎么办？这个遵循着你在常人社会中生活，你就遵循着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去修炼。你悟到的更高的理，你明白了更高的理，那只是让你明白，而并不让你有任何在常人中有所为。是吧？那只是让你明白了。当然了，你在这边只是明白了，可是那个变化是相当大的。在更微观粒子构成的身体的那部分变化起来，那是相当剧烈的，而且在那一层法理中是一下子豁然间明白一切的。啊，修炼中见到另外空间的物体或生命，如何去衡量它们的好与坏？这个作为我们修炼，特别是刚刚起步的人呐，是很难衡量的，说是辨别不清的。而且有许多那个高层空间的那个神呢，逃避正法跑下来的。还有我们这个空间中有许多那个也有许多这个神呢，是不能让他知道高于他那个境界中的事情的，所以往往他们也在一定的迷中。那么他们表现出来呢，又比较善，在人来看他是善，在他那个境界已经不符合标准了，但是在人来看还善，所以呢容易使我们有些学员呢这个变得迷惑不清，是吧？辨别不了，这一点是肯定的。怎么办？我教过你不二法门，谁都不去理他，见到什么都不动心，你可以不跟他说话，你可以根本就不去理他，不去看他啊，只能这样做，回避他的一切，他告诉你什么你都不听啊。也许他会讨好你，为了让你听他的，他告诉你明天那个奖券的号码是多少，他很可能这样做啊。当然了，这些也不是偶然，这也是你修炼中的磨难，看你的人心。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啊，不和他们接触，因为你们是很难分辨的。 修炼人的年纪很小的孩子需要看医生吗？如果你自己呀、啊、是个修炼的人，你的孩子不修炼是吧，他也不能够修炼，那么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个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常人得病就是要看医生。我这里讲了，真正修炼的人，你的身体都将要转化成佛体那样式的身体，那是医生个怎么治也达不到的，我是讲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修大法的人呢，往往有许多小孩呢，他不是一般的孩子，不是。